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耶稣进来耶利哥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爬上桫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的众儿女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渴慕这样的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何等宝爱这样的话。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在黑暗中行走。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求你圣灵充满我们整个会场，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次的相遇啊，我们与人的相遇。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男生会有跟女生相遇啊，我们女生都会有跟男生相遇。我们今天啊，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啊，我们都难以忘记那曾经在生命中那美好的相遇。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在生命中与主相遇。我们刚才读了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的是一个叫撒该的人，他与主耶稣相遇的故事。当时主耶稣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过最后一个逾越节，经过耶利哥。耶利哥离耶路撒冷不远，在当年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城市。这个地方十分的富裕，撒该在那边做税吏长，他是税吏的头头，所以比普通的税吏更大。在犹太人中，当时税吏是很看不起的，甚至犹太人很恨恶的。我们华人有一个说法叫汉奸，那犹太人就是叫犹奸了啊。因为税吏是什么？税吏是帮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政府办事啊，来收税。然后呢，这个税呢啊，就是当时呢实行相当于包税制啊，包税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收税的这个税吏呢，在城门口收税，啊，只要上交一定数额给罗马政府呢，其余的呢都归他自己，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犹太人就认为这些税吏是当时罗马政府的这个啊，我们说走狗帮凶啊，压宰自己的百姓。所以当路加医生讲到撒该什么？是一个财主的时候，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没有明明的说明，实际上他是在说撒该的财富呢是借着不义的这个所得所累积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这个撒该，他这个名字有一个特别的含义。撒该这个名字是个好名字，他名字什么含义呢？叫做公正清洁。 但是撒该原来呢不公正也不清洁，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撒该的生命，这件事情就是他与主耶稣的相遇。和主耶稣的相遇使他名副其实，他变得公正也变得清洁。我们这里会说，为什么会是撒该呢？撒该不是这么不公正不清洁吗？但为什么是撒该与主耶稣相遇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到撒该有一颗寻求的心。撒该在耶利哥是一个，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什么，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他是一个税吏长，他又极其富有。难道撒该只是为了好奇心来看看耶稣是谁？当然不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绝对不是为了满足而无意义的好奇心来爬树啊。他虽然拥有世界的职位和财富，生活安逸无忧，但他的心灵却依旧不满足，他依旧在寻找人生的真谛。我在这里列举了一些他可能会思考的问题：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世界的真相又是什么？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欣赏一颗寻求的心。在马太福音3:7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这样说，如果你坚持寻求真实，总有一天你会走向耶稣的怀抱。所以主耶稣欣赏寻求的人。20世纪有一个浙江人叫丰子恺，他曾经说，人生是一个3层楼。怎么个3层楼呢？他说，懒得或者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1层楼，就是把物质生活料理好，把日常关系处理好，想慈父孝子儿孙饶膝，尊荣富贵之类，这样就很满足了。丰子恺说，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我顺便说一下，丰子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师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叫李叔同，他后来出家叫弘一大师啊。这是丰子恺说的第1层楼。第2层楼呢，他说有些人不满足在第1层楼，就想爬上第2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研究学术文化艺术的人啊，像知识分子啊、艺术家、作家啊、学者啊，这样的人也很多。但还有一种人，对第1层楼不满足，对第2层楼也不满足啊，脚力很大，他想再走楼梯啊，爬到第3层楼上去。那丰子恺说呢，这个就是宗教徒，按我的话说呢，就是信仰中人啊。所以他当年评价他的师父李叔同，他这样说，他说，我师父是脚力特别大的人啊，脚力特别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很不简单啊，我们基督徒都是脚力特别大的人啊，我们不满足第1层楼，也不满足第2层楼啊，我们爬到第3层楼去。无限风光在高楼。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羡慕啊？很有风光啊，无限风光，你有兴趣也可以爬上来。我们看到撒该，他不仅是一个有一颗寻求的心，撒该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你们看，当时人很多，撒该身量又矮啊，像沈弟兄那样矮啊，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如果当年我在那个现场，我可能也会这样做啊，我也可能是爬到桑树上去。撒该，耶稣来了，撒该就跑在前头。我特别欣赏这样的性格， 如果撒该今天到教会来，他也会跑到前头，他可能9:45就到了，在会堂里可能坐在第一排或者第二排。如果有服侍，他可能冲在前头，可能9:30就到了，9:30就到了。我们说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已经惹人厌恶了，但现在他会爬上桑树，桑树上人人都能看到，很招摇啊！但是他不管人们的反应，人们的反应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鄙视，更多的辱骂。你后来就会看到很多人在私下议论他，但是他怎么样？他不管啊，他不管。为了遇见耶稣，他愿意承受这样的啊，这样的啊，冷嘲热讽啊啊！我们中国古人讲，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我特别选了这么一个图画啊。我们基督徒就是遗世独立的啊，基督徒啊，跟现实世界是有张力的啊，这一点我一点也不必回避啊。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遗世独立的。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于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从这里看到撒该是有这样的勇敢的气概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世上也会遭遇别人的不理解啊，也会遭遇别人的嘲讽，甚至挖苦打击。我们今天也要来学习撒该这样的勇敢的气概。撒该不但是有一颗寻求的人，不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撒该还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弟兄姐妹会说，何以见得？主耶稣在这里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谁？佳楠坐在前面来，坐在第一排呀，很好，坐第一排啊，亚伯拉罕是谁呀？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呀，信心之父。撒该在这里遇见主，悔改，他接受主，他并不是生来是犹太人的身份，而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表明撒该对主有相当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今天撒该就是他的传承，撒该就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刚才看到撒该克服种种拦阻来勇敢的寻求主，就是他巨大信心的最好表现。今天我们要在生命中与主相遇，同样需要信心。希伯来书11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前不久有一位长者来问我，他说怎么样做基督徒。我说非常的简单，第一是信心，第二是信心，第三还是信心。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但是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行义。所以因为撒该他是有一个有信心的人，撒该是一个勇敢的人，撒该也是一个寻求的人，所以他能够与主耶稣在生命中相遇。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特别的相遇。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完全的接纳撒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场景是，除了耶稣，所有人都讨厌撒该，所有人都憎恶撒该，但是唯有主是完全的接纳撒该。第5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撒该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哇，好像 多年未见老朋友重逢啊，双方非常的亲密密切。今天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很紧张，也许你的婚姻家庭出现危机，甚至你的人生出现重大的变故，你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抛弃你，好像所有人都离你而远很远。但是请不要灰心，更不要绝望，耶稣爱你，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不被覆盖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主耶稣就是那位最好的朋友，他愿意接纳所有在苦难中，所有在困境中的人们。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特别的相遇，当年主耶稣完全的接纳撒该，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也是寻找拯救撒该。路加医生在这里没有提到耶稣曾经认识撒该，我们从经文上看，这次相遇仿佛已经约定好一样。撒该在寻求主，主愿在人群中寻找撒该。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刚才说，在年轻的时候，男生女生恋爱的时候，内心火热，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常见的版本是，你我相遇是前生的注定。弟兄姐妹，我们遇见主啊，比前生还要久远的多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哇，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在成就之前，创立之前，神已经在基督里早已经拣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主，我们乃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主也早就找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茫茫人海中，在这里找到你，在那里找到我，在另外找到他，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哇，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会说，这个主，这个神与我无关。不是，没有一件偶然的事，也没有一件无缘无故的事，主耶稣早就在寻找你，通过你周边的人，通过各样的机会把你找到这里来。所以你到这里来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神借着人，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找到你。我们再来看撒该遇见的是神。我们平常的相遇约会，我们通常都是人和人之间，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撒该和耶稣的相遇非常的不简单。是什么呢？一边是撒该，一边是耶稣。耶稣是谁？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本来就是100%的神，所以这个相遇乃是人和神的相遇。弟兄姐妹，你们看，撒该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主啊。撒该是犹太人，犹太人对这个主的称呼可不能随便用哦。他用在什么身上？用在亚伟的身上。谁是亚伟？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撒该在这里称呼耶稣是主啊。哇，这一刹那撒该就认出耶稣原来就是犹太人切切仰望的弥赛亚，就是那位神披上肉身。哇，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看这是一个故事，这实际上乃是一个什么？乃是神迹啊！撒该在这一刹那，这一瞬间，他就信主啊！怪不得他 急忙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们说撒该瞬间信主，他在爬上树之前他是一个世上的人，但是他从树上下来他已经是有盼望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遇见的不是一个人格的典范，我们也不是遇见的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楷模，你们今天在这里要遇见的是一位上帝，是一位百分之一百的神。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学习一些道德规范，还是学习一个学习来分啊，学习一个好榜样，我们还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遇见神自己。我们遇见这位无时不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主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他就是主。我们在他的所有的掌控之下，我们顺服他一切的带领，无论顺境逆境，无论贫穷财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看到撒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相遇，撒该立志做主的门徒。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在十九章前面一点，他会跟一个官对话，他就谈到什么呢？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万能，在神却能。原来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撒该是一个对财富没有看透的人，他甚至会以不诚实的方式去谋取、去夺取自己弟兄姐妹的钱财。但是今天他说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半送给穷人，他又计划怎么样把四倍偿还他曾经欺骗的那个受害人。弟兄姐妹，你们好好想一想如果说我欺骗了别人一倍我今天要还过去怎么样？还过去四倍。他的财富是有限的，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撒该要将所有的都献上，他遇见主了以后，他说我所有的都要献上。我们知道律法当中这个对于这样欺骗赔偿是什么一般的赔偿是什么？五分之一原价以后再加上五分之一。但是撒该说我在这里要摆上四倍要摆上四倍，远远超出律法的要求远远超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他原来是贪心又不诚实，骗取人的钱财，他遇见主以后他就完全有个转变充分表明撒该在基督里有这样一个新生命他愿意顺服主的教导立志来百分之一百的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犯错犯罪该应当怎么办？我在有一些的谈话中间我们在一些福音朋友中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一个声音听到，他说你们教会里的人是完美的人。我说如果你这样想，你肯定会失望的会失望的，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照样会软弱，照样会犯罪，照样会跌倒。我今天不必说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坦率地报告一下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楼下第一楼，我们午餐的钱有人偷拿，杰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我们教会里做维修的工作，杰瑞的工具箱不见了，很长时间不见。 Youth Group 新买的一个 remote 啊，不见了。Pastor Goa 他自己的音响设备啊，他刚刚到我们教会来侍奉就不见了。弟兄姐妹，圣经明确教导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什么肉体跟什么跟圣灵相争啊，什么相争啊，相争啊，两个人肉搏啊，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啊，圣灵跟情欲相争啊。有一天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被肉体所胜，那么怎么样，我们就跌倒，我们就犯罪啊，非常清楚的啊。但是撒该在这里提供了一个主门徒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门徒是有标准的，我们得救啊，能够白白的称义，但是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是有标准的，我们必须有圣经的标准。撒该一面站着对主说，表示在主面前认真的悔改与神和好，另一面撒该提出要加倍赔偿受害人，表示门徒应当勇敢的担当责任，使受害人受到正义的对待，与人和好啊，与神与人啊，两个方面啊，提供了我们做主的门徒的一个标准啊。我们从第九节主耶稣的回应来看，主耶稣其实是很赞赏撒该的这样一个处理的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撒该这些他说我讹诈了谁，我欺骗了谁，乃是在遇见主之前发生的。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今天我们在信主之前发生，还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跟肉体肉搏，我们胜不过肉体，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撒该这样一个标准，我们与神要和好啊，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忧伤痛悔，我们如果得罪人，我们是人受伤害，我们一定要加倍的赔偿。我不能说啊，我已经啊，我这个是我以前信主之前发生的，这个不能说我现在我已经向主忏悔了，没有，你向神悔改还不够，你必须跟神，该道歉的要道歉，该赔偿的要赔偿，否则你不是一个标准的主的门徒。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比较敏感，弟兄姐妹，教会是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与世界分别，是主耶稣以自己的宝血重价买出来的。彼得前书说，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a holy nation，是属神的子民， a particular people 啊，是一个特殊的子民。教会应当竭力维护自己的圣洁和公义。我听到一个声音，他说：“神弟兄，我们要饶恕，请等一下 ，wait a minute， 我们要看主耶稣究竟是怎么样教导饶恕的。”主耶稣教导饶恕在马太福音18章，在这之前主耶稣首先教导有层次的清理罪恶。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一起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主耶稣的话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主耶稣的亲自教导，4个层次啊。第一层次啊，当事人自己之间；第二个层次， 带上见证人。第三个层次，告诉教会，教会要不要清理罪恶？要。如果该人不听教会的劝勉和处理，怎么看待？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撒干原来是税吏，是什么？众人都讨厌他，可不可以？可以的，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主里面的饶恕绝不是一团江湖，而是有是非的，有原则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主再次教导，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他若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我们总要饶恕他。你要饶恕他。主里面的饶恕不是单方的，而是双方的。为什么？我们自己受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得着对方，得回一个整全的灵魂。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这个人中文叫张博士，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小册子《竭诚为主》。我在这里引述了他的一段话，这段话我看了自己眼触目惊心，啊，我供参考啊。饶恕一个没有悔悟的人是不道德的。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向他指出其错误，他若肯听劝，你予饶恕；若是他顽梗，你无法可行。我必须坚守神的公义。有时说算了，我不想计较，就饶了你，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神的爱是基于他的公义和圣洁，我对人的饶恕也必须基于此。我还听到这样一个说法，爱能遮掩罪，啊，这句话是圣经彼得前书，基督徒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弟兄姐妹，爱能遮掩罪是为人隐瞒掩盖罪恶吗？绝对不能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乃是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可以杜绝许多罪的滋生和蔓延。弟兄姐妹，是否记得大卫故意杀人、故意奸淫的罪？神没有给他隐瞒，神没有给他掩盖，而是什么？而是差遣先知拿单当面质问他：“你就是那人。”大卫怎么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姐妹要小心了，我们在教会里边啊，我们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小心。有人说啊，凭爱心说诚实话，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使对方认识错误，及时回转，这恰恰是什么？这是真爱的表现，这是人爱你呀，让你悬崖勒马。如果一个声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能够他面对这样的当面的这样责备，如果不能接受，我只能说这样的信仰出了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知道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掩盖我们隐瞒罪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造成姑息啊，造成放纵啊，造成怎么样最后毒疮越来越大。有人说这样曝光会羞辱主的名， NO， 那样隐瞒，那样姑息才是羞辱主的圣名。让罪恶曝光在阳光之下，表明基督的教会勇敢地清理罪恶，让很多人也受到警戒，从而回转，这样教会才能够成为时代的灯塔。弟兄姐妹， Why are we here？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的理由难道是什么？ 罗马书说我们善要亲近，恶要厌恶啊。This is church， 这是教会，这是主的身体。谁会掩盖罪恶？谁敢容许藏污纳垢？我听到一个声音，你们牧师犯罪呢？长子们在哪里？认真调查，一旦属实，开除牧师。弟兄姐妹笑了，我做牧师的，我讲这样的话，说实话很难堪。但是你听一听保罗是怎么说的，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不要自弃，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之前有听一个牧师跟我这样讲，这个牧师他牧会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学校，学校当中有一所高中。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女生啊，高中女生跑过来跟他说，他说牧师啊，他说你手下的那个校长啊，他跟我发生关系。他说牧师说你马上告诉我他是谁。这个女生说我不能告诉你，他在为神做大事。这个牧师说 No， 他不是在为神做大事， He is mocking God， 他在嘲讽神，他在轻慢神。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一个出色的牧师犯罪，他在轻慢神，他不是在为神做大事。我们神是可以轻慢的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们这群原来在罪恶污秽当中的人，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盼望。我们不但能够这样的称义，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甚至能够做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我们甚至也做主的门徒，我们乃是百分之百要顺服主的教导。我们在这时代当中做光做盐，我们成就基督徒啊，做门徒的标准。主啊，你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就是要成为灯塔，照亮周遭的人。主啊，你加添力量给我们，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啊在圣经里边啊看到啊学到正确的饶恕和正确的相爱。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成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